弟兄姐妹平安，10月3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Don't be blackmailed， 勿被勒索，不要被勒索。引用的是箴言13章24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不管教儿女的等于不爱他们，爱儿女的都认真地管教他们。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在这个不要被勒索这个标题之下呢，他第一段就说虽然养育儿女要求的是远远超过管教而已但他从来没有要求的比管教还少。所以呢，界限必须绝对的清楚，你要管教对吧，那你养育儿女对吧，你要告诉他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个界限必须绝对的清楚。那后果如果他们违背了，那个后果也要绝对的一致，而且要十分严肃的去强制执行。但是呢，没有恼怒也没有打击性的言语你不会在怒中呢管教孩子，也不会呢讲一些很打击孩子的话。那样子呢，孩子能够长大呢，他明白真正的冲突呢，不是他们与父母亲的意气之争，好像大家都是一口气不是，而是为了自我节制而征战。若没有这个自我节制呢，那世界跟生命本身就会永远地惩罚他们所以这是孩子们长大以后会知道的。然而管教呢，不仅仅，所以他特别斜体字强调 not only， 不只是 not only不只是对孩子们来讲是很难，其实对父母亲来讲也是很难的。当你的孩子被处罚的时候呢，他们会本能的在自怜跟极度痛苦中呢就叫就哭叫说你不爱我。但箴言警告说你不管教孩子就是恨恶他们，而管教他们呢就是爱他们。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不要让孩子呢 emotionally blackmail you 不要让孩子呢情绪地来勒索你他可能会用他的情绪来让你情绪不好受。若你 crumble， 若你瘫痪瘫倒了，然后你就 refrain from discipline， 你就忍住，你就抑制不管教了，你就不管你的孩子了你觉得太麻烦了，孩子这样说你不爱我你也觉得受不了，好，那你就不去管教你的孩子你就不去仗打他嘛，对不对？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了这句话说 You are loving only yourself， 你只爱你自己 not them， 而不爱他们。所以在第二段呢，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by the way， 顺便一提，如果你们有中文翻译版本的话，中文翻译版本呢它没有分段，他可能忘记了，可能那篇幅有限吧，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忘记分段了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说，管教孩子呢同时也很强烈要求父母呢要 discipline， 要有纪律信念你做一个父母亲有父母亲的纪律那要在怒气当中生气当中而不是在爱当中呢惩罚，其实是蛮容易的父母亲呢不是坐在沙发上越来越暴躁地叫喊着沙沙沙沙沙这样喊叫，但是那些永远是不会实现的威胁你再这样子我就要怎么样，你再这样我就怎么样那你坐在沙发上你大吼大叫no 那你脾气会越来越暴躁。父母亲不应该是这样子的，父母亲呢必须在他们仍然平静的时候呢你很很这个性情还没有情绪很平稳的很平静的时候呢，你立即回应任何的不顺服。他不顺服的时候，但你的情绪还没有高涨的时候，你要立即回应，而且你要确保什么呢？后果是被强制执行。意思就是说你很情绪平静了，然后告诉他说 OK， 现在你这里做错了，我需要管教你，为什么为什么，然后打几下，来我们一起，爱的管教时间到了所以你要讲 loving discipline， time for loving discipline， 然后时间到了，来来来，咱们进到管教内室里面去。 然后呢你就是就开始要执行管教，包括怎么打几下，打屁股等等等等等等啊。那今天提摩太凯牧师的挑战我们的问题就是，你看见什么样的家庭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呢？那你能从他们那里学到最大的功课到底是什么呢？那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的祷告就是说，主啊，去爱不完全的人， It is costly， 是要付代价，代价蛮高的。你不可能呼召我们悔改，然后你自己却没有受苦就能够拯救我们。那我们呢，也不能管教我们的孩子或责备我们的朋友，然后呢却不付上代价。但当我们先来仰望你，然后再去看那些我们所爱的人的时候呢，求你使我们能够付上代价。阿们。那今天其实就是接续着这几天讲到父母亲怎么做父母，怎么养育呢parent， 然后怎么养育儿女parenting， 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要管教。但管教呢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今天着重点就是因为孩子会不舒服。其实我们被人家管教并不舒服的小孩子总是很本能会哭啊闹啊你不爱我啊这个比较是西方孩子会讲 You don't love me， 你不爱我。然后东方来说我们比较不会直接这样跟爸妈说你不爱我，但我们心里面会恨他们，我们心里面会觉得说你干嘛这样死打猛打往死里打，甚至我们觉得说 No big deal， 有这么重要吗？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做呢然后呢我们长大以后对父母亲就充满了那种苦毒啊怨恨啊等等那对我们来讲呢，你必须要做父母亲的真是要保持平静在情绪没有上涨的时候你一定要管教他们，而且呢这个后果一定要强制执行的，不能说他不顺服你觉得没所谓，或者呢当他们违背了纪律的时候呢你呢就在那边大吼大叫，但你大吼大叫没有用。我记得呢我们在儿童辅导学的时候有讲有一本书叫 Don't make me count to three， 不要让我数到三，就是说讲一遍，对，你跟孩子就只讲一遍，孩子必须要应回应你，没有说什么我叫你收东西你不收，好，我数到三，一二，如果你再不我数到三的时候呢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三当然你不会喊三啦，因为你根本就不想去执行那个后果嘛，所以你说2.5 2.7 2.9 2.91 2.93那孩子就等着你2.999 9999 9999 9999 9999，好，就一直9下去。其实呢这一点是很不好的。你威胁他们，他们叫说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就把你丢出去，如果你这样的话警察来把你抓走，如果这样的话老虎来了就把你吃掉，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理你了我要走了，如果这些你都不会强制执行的，那你干嘛要喊这些威胁？没有，你不需要喊。在你根本都情绪还没有动怒之前，你看到对不对，你就吸一口气说，来小宝，爱的管教时间到了，来亲子时间管教时间，然后进去内室，然后呢确保你强制执行这个管训。那这个呢对孩子来说当然很难，因为他挨打嘛，他会痛嘛，他会不舒服嘛，可是对父母亲也很难。为什么？因为你看到他哭叫，孩子总是用情绪要来操控你勒索你，所以今天标题就是说，你在情绪上你可别被你的孩子情绪勒索啊！哇，他一情绪这样子你就好，投降不可以的。如果你投降你不管教，根据箴言13章24节，你是恨恶他这个是我们儿童辅导课程里面讲过的，提摩太凯恩牧师也这么说，普天之下所有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在管训上帝给他们的产业他们的孩子的时候都会这样同意，如果箴言13章24节你不忍用这样打儿子，你并不爱他，你爱你自己你真的爱你自己。这个我以前教课的时候就讲，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也讲， 真的，你是爱你自己，为什么？因为你情绪上会不好受，你还要啊跟他这样那那，真的很烦。然后呢，可能呢，他会觉得你不爱他，等等等等。难怪哈、哦，难怪提摩太凯勒牧师哦，竟然在祷告的这边讲说什么？讲说如果我们的主哈、哦，他呼召我们悔改，他自己要拯救我们，他自己没有受任何苦，那是不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呢，我们在管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想要不付代价也不可能。然而提摩太凯恩牧师竟然在今天的discipline our children 啊，这下面竟然夸口说什么 or 或者什么 admonish our friends 或者责备我们的朋友或者告诫我们的朋友。 admonish 这个字呢，就是严正地告诉某个人说，哎，你做错了，你这件事你做错了，你想要这样子去告诉你的朋友们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好像丈夫跟妻子、都有相互提醒、互相警戒、免得呢、都要趁着还有今天呢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他们呢、被罪重伤，然后久了呢心就刚硬、那蛮可惜的。通常夫妻呢在婚姻里面呢 他们不会、真的是彼此、告诫，所以等到真的受不了的时候，那因为自己是受害人呢、就个人的情绪也在里面的时候呢，哇，那你那时候很不高兴大吼大叫的时候呢，啊，那夫妻俩都不开心。所以呢，你想要管教孩子，你想要告诫你的朋友，你自己不付代价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神学院的时候，我们都告诉学生，那我们在上、智慧人、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也讲过、我们要培养自己两个德性、德行、美德。第一个就是谦卑，就是说、你自己要能够被人家接近，能够被人家来告知你哪里不对，你真的要谦卑说啊，感谢你爱我这么深，愿意来提醒我，愿意冒着可能我对你会有不好的回应啊，这个危险你会很难受的，你竟然爱我这么深，超过爱你自己，你来告诉我，真的谢谢你，神用你来提醒我，感谢主啊。那第二个德行呢，就是也正因为我们有被人家提醒之处，当然别人呢旁观者清也有被提醒之处，那我们是他们旁边的那个旁观者啊，第三者看他们很清楚的时候，但我们要提醒他们，但我们提醒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做的呢不满我们的意，没有达到我们的标准，我们的偏好，然后呢我们就说他们，不是的，我们真的是爱他们很深很真诚，到一种程度我们不愿意他们灵命呢死掉，然后我们去责备他，告诫他，天天彼此相劝，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相劝是指罪跟道德有关的，跟神有关的，而不是个人的偏好。你知道什么叫个人的偏好？个人偏好就像是我偏好省一点啦、所以我就请我的室友呢白天不要啊，白天坐在饭厅吃饭，吃饭也要开一个灯。你听我这个口径就知道我真的是受不了。然后呢他在开灯的时候呢，他跑到厨房去盛了他的早餐过来吃。那你就坐在饭厅，你开灯我也没话说，哎，厨房灯也要开着。那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开着。那以前呢我都会有很生气哦。然后我就说啊，请你关灯。但是那口气一定是不舒服。然后最近啊、这么几年相处，我也知道他不愿意被说，那我就要问说，我这么说会不会让你不舒服啊、如果我是用好的音调口气说，你会不会觉得我在攻击你？他说不会，他只是很懊恼自己怎么忘记了。我说好，那当以后你忘记的时候呢，我就会用好的音调口气跟你说啊、你忘了关灯，或者说啊，麻烦你以后用完立即关灯啊，那你只要不要觉得不舒服，然后觉得我在伤害你或逼迫你就好。他说不会，所以现在我们的共处之道就是这样。那为什么我说、我要先跟他谈这个？因为这是我个人的偏好嘛。你比较节省啊，那种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讲说 baby boomer 二战以后长大的孩子，因为比较苦，所以呢他们比较容易节俭。我讲比较哈、我不是说没有个别的奢侈浪费的人。那我们的下一代比较有钱嘛，他家就是为了怕没有安全感，灯就开开开开开开开嘛，那他就要开灯啊。那一个要关灯一个要开灯的人住在一起，呵呵，肯定有戏唱。室友如此，那 结了婚的父母亲跟孩子啊，丈夫跟妻子呢，那当然也是如此。那这种东西就是大家取得共识啊，不要没完没了，好像就是说哦，我室友不关灯，他一定道德上是得罪了神。No，No，No，不一定啊。那你说这个叫他不体贴，那也不一定。什么叫不体贴啊？忘记了就是忘记了。你说啊，讲了三遍，亲。我都讲了不止三遍了，我的室友从他住在一起，我们这5、6年了吧，讲了不止三遍了嘛，对不对？那他要这样，那我没办法啊。倒不是因为电费我们分享，分享呢，他用的比较多，可能就上涨，因为是平均分担，因为分不出哪一天他用，哪一天他不用嘛。那我难道要为了那区区一些几十块钱的电费，我就要爱那个金钱多过我爱上帝，多过我爱他吗？那这个，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很难哦。所以呢，我要好好去跟他提的时候，那也要什么 discipline，也要有纪律管训嘛，就好好的跟他说。那同样道理，管教孩子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不是只是你管教孩子，孩子需要被管教 discipline 啊，你去惩罚、处罚、纪律管训。那我们做父母亲的parent，我们自己也要有纪律管训嘛。所以呢。你在怒气中要管教他们，不行，不行。所以呢，你要在爱里面去管训、去惩罚他们，容易吗？当然不容易。可是你必须要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让孩子知道说，当你管教他的时候呢，冲突不在于他跟你，因为他没有达到你的标准，所以你管教他，不是，而是因为他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所以你管教他。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跟你在意气之争啊，my will be done，我要这样就这样啊，不是不是，而是他自己在跟 self control 跟自我节制在征战，为了在神面前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的自我节制，他不是跟你，他是跟他自己，所以你看清楚了吗？你听清楚了吗？你的孩子不是跟你在意气之争，所以你不能生气。你必须要让孩子看到，你不要用情绪上来勒索我。你不是在气我，你不是在跟我争，你是在跟上帝在争。你是为了要不要有自我节制，要不要放纵你自己？而将来如果你真的放纵你自己呢？将来这个世界跟生命、生活本身的后果会带给你很凄惨的后果。然后不单如此，将来你在上帝面前你会受审判，所以其实跟我做爸妈的没有关系，只是因为你现在是我的孩子，神把你托付给我，作为我是管家，这个产业是神给我的，要我在18岁以前把你奠下好的基础，这样以后你才不会社会上的害虫，才不会是人群中的那种让人家很头痛、很不受欢迎的人。那我就因为爱你，我必须要服从神，我必须要让你是对人群有比较正面的益处，而不是负面的。你知道我们今天孩子哦，我现在看这20、30岁人，个个都是啊，真的求主赦免我，个个都是骄傲啦、空虚啊、孤单啊、寂寞啊，都是时间花在他们自己要花的上面，做他们想做的。然后如果他们没有伤到别人呢，这倒也作罢。比方说手机瘾。手机瘾、性瘾只伤到自己。如果你的性瘾是手瘾，你不是跟别人的话，那你是伤到你自己。这是为什么？我们举办这个，然后呢，我们才把这个 flyers 这个单张送出去。我们通常就是透过我们上课的学员，你知道吗？竟然就有对啊，马来西亚就是说他们要带着他们教会的大学生集体报名，然后新加坡有一个教会说我们要集体报名。因为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啊，那你就可以看见性上的性瘾呢。如果你没有跟别人，你是伤到自己；但伤到自己以后，你进到婚姻里面，你会伤到你自己，你也会伤到你老婆啊、你老公，当然也有你的孩子。那如果单身呢，你会手淫呢，你会伤到你自己，那你也会伤到你跟神的关系。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呢，anyway，赶紧报名吧，因为我们人数有限，如果超过的话，因为我们这个使用的线上工具是有人数的限制的，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孩子需要自我节制啊，他需要明白这是他自己啊跟自己的战争。那当然呢， 他不是跟他父母冲突，他是跟神跟自己。那如果孩子自己本身要有自我节制，这样在训练自己，那当然了，我们做父母亲人也要自我节制嘛，也要限制自己嘛，你怎么可以在怒气当中管教孩子呢？啊，这一点我非常非常的明白理解同意。当你怒气上来你管教孩子的时候，哪怕你再怎么爱孩子，孩子都听不进去啊。你说哎，你不要管我的言语态度哈，你要管我的里面讲的内容。有多少人那么成熟才能够经得起你的咆哮，然后呢听得进你的内容呢？这一点我是在成都和芦荟中懊悔。我要一生气，我要一大声，我要一咆哮，哎呀，我的学生肯定听不进去。然后他们可能一时哈，赠予你的这个什么威风威严威哈啊，反正他分数在你那，然后呢你让他来上学他就上学，你不让他来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会表面上说我错了或顺服你，但背后其实呢你已经对他造成伤害，不单是他听了很不舒服那种伤害，而且你成为绊脚石，就是我成为绊脚石，他真的会在背后说这个老师如何又如何。我就听过这个李某某本身还说学圣父呢，哼哼哼，对不对？甚至有人说我觉得这个李谭英才是全世界最需要圣经辅导的。对对对对，你讲的都对，我都非常的同意也非常的认可。那所以呢我只好在尘土芦荟中懊悔到上帝面前，然后我只好承认说这些人我不合适。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没有自我节制，还有呢他们不够坚强到一种可以经得起，可以分出来说老师现在很生气，因为他已经讲了我不止三遍了。我从来不会在第一次就大声，真的，我都是一讲再讲三讲，然后呢就重复，我就觉得没完没了你都还神学生还这样子真的是崩溃。所以呢我也觉得很惭愧，我还真不合适，我真的不合适带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的牧师就说你们很有福啊，有李老师啊，就在场做一个教练啊，这样陪着你们啊。那我就在想，我自己呢没有平静下来，那我这样子去警告别人的时候呢，其实我已经没有资格去警告别人，所以呢退得远远的也好一点，退得远远的大家呢都不相往来的时候呢，情绪上呢你也不会这样子，然后用情绪勒索我让我很难受，我也不会变成回过头来我也有情绪，然后也叫骂着，然后提摩太凯勒牧师说你不要坐在沙发椅子上在那边叫骂着说如果怎么样你要怎么样这个要怎么样呢这个你根本就不会实现，这种威胁是没有意义的。哎呀，真的是讲到我了。所以呢这种为父为母的心啊，我真的可以明白那些父母亲当他们孩子很悖逆的时候。但是呢你跟我不一样，你的孩子首先是你的，我的学生不是我的孩子，当然在灵义上可以说了，但实际上也不是我亲生生的啦。还有呢他们已经大了，他们都至少18岁以上，二十几三十几四十几五十几岁的人说还说不停。但你孩子不是啊，你孩子还小吗？你孩子还在18岁以前吗？最好呢就是你现在刚刚怀孕，然后你听，那你一定肯定很有福，你去操练。你不要等到孩子两三岁你才惊觉不过那时候并不晚，因为孩子才两三岁才。如果孩子到了四岁呢，那个悖逆已经养成了，只是悖逆没有让你伤脑筋，但你也开始皱眉头受不了呢。哇，那真的你的难度就从刚刚的二吧二三就已经上升到四五了。那如果你再不爱里面管教他，而且呢自己操练你的情绪，所以你才不会被他激怒而节节上升，你不会被他情绪勒索你他哭你根本不甩他，他哭呢你真的你说老师他哭得我耳朵没办法那很简单，你就看着他说小宝等一下，阿花等一下，然后你就进到房间去祷告。那你说老师我祷告也没用，那拿棉花吧，棉花或拿那个睡棉的话都会塞个耳塞，对不对？塞耳塞出来吸一口气出来那其实是下下策啦，但是你必须要不受影响的出来，然后嘴上带着认真但是是可爱的有爱的那种笑容，然后说 小宝，今天上帝把你托付给我，来，爱的时间，管教时间到了，我们进房间。他哭叫呢，因为你隔一层耳塞嘛，你比较不会受影响。就像河东狮吼吼，你把塞住了，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因为他不是真的老虎，他是纸老虎，所以你让他去哭，让他去叫，你就看着他，你就看着他，然后呢，你让他呢哭叫停下来，他呢哭一小时，你就让他一小时。如果他不愿意听你自我节制，你也没办法，你打他也没用。等他平静下来累了，你就跟他讲你做了什么事情，应该被管教，打几下，打屁股，这是第一点。但是呢，因为呢你用哭声来操控我，就像我们都用某种方式去操控上帝一样，所以你罪加一等再打几下，对，你就一直打他，打他的屁股我们说过，屁股是上帝造的最美好的，就是为了管训跌倒跌在屁股上会疼，但不会受伤，管训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你做父母亲的真的要明白，他们孩子争啊闹啊，真的不是跟你的意气之争，你要让他知道，你自己要知道，那是他自己从小在魔鬼撒旦那里也在圣灵中间 fight for self control， 为了自我节制在打仗，在征战。他要不然呢就说，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我不愿意呢悖逆得罪你，那他就能够安静的接受你的管教。要不然他就说，魔鬼撒旦啊，我喜欢服侍你，你教我的这一招真灵，我就是要大吼大叫来操控我的父母，我要对我父母张牙舞爪，因为他们会受不了我。那你怎么可以受不了你儿子呢？你当然要穿戴全副军装嘛，告诉他说什么小屁孩，你这一招呢没用的首先你不是魔鬼撒旦的孩子，你要这样做的话，那圣经上要我杖打，把那个愚昧，把那个甘心乐意侍奉魔鬼的灵呢赶跑。你说，所以我必须要管教你，你真的要这么做，你要看清楚，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否则我们下一代、新二代、新三代根本就是到最后，如果好一点，只是表面上那种好所谓的好男孩、好女孩，但其实是蛮法律赛人的求主帮助我们，做父母亲的真的要管教孩子不容易。我已经跟你分享我失败的案例，作为一个老师对于我神学院的学生，那的确是真的不容易但是因为主耶稣已经付代价了，所以我们在管教孩子，我们在责备我们的朋友们的时候，当然我们要付上代价。求神呢真的使我们常常先看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再来看那些我们所爱的人，那些朋友，那些孩子，我们真的敢不被情绪勒索，那样的去责备他们，管教他们。是的，父神，请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真的有时候想想，我们真的是很羞愧的，我们常常自己呢就是情绪来勒索你，然后当然你不受我们勒索啦，可是呢因为我们向你无理取闹，所以呢你也不理我们，你就这样看着我们，所以呢我们自己呢到最后还解释说你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你不存在，你不爱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赦免我们。然后我们在面对人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哇，被人家大吼大叫我们也受不了，或甚至我们用大吼大叫去责备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好像就觉得这样子呢他们就会听我们的。其实我们都是纸老虎paper tiger， 我们纸老虎，那以为自己张牙舞爪，别人就会怕我们，然后就会听我们。哎，这种威胁真是没意思。求主给我们在被得罪的时候有平静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在孩子真的得罪你的时候，父母亲有平静的心，求主让我们在看到我们的朋友们真的得罪你，越过了界限的时候，给我们平静的心，仍然爱他们，而且呢我们真的是爱他们很深，我们能够去跟朋友来告诫，或者是真的是拿起管教的杖来管教孩子。主啊，求你更新，求你净化我们这些基督徒父母亲的情绪情感，保守他们不受孩子的情绪的操控，不受勒索，那样的在执行这个所谓的管训的时候，真的是照你的心意来执行，让他们不是在怒中管教他们的孩子也帮助他们真的是在爱里面 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自我节制去帮助孩子。因为有时候真的父母亲的脾气暴躁，其实小孩脾气很暴躁，为什么两个人都大吼大叫？求你恩待他们，因为没有你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连什么样的好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标准。然后现在突然之间要从那个我们自以为很习惯的那个，我们认为这样也没什么不对也没什么不好当中，我们要回转，我们要改变归向。哎呀，这个属灵习惯的养成真难。求主呢，给正在挣扎的父母亲有你天上来的爱跟动力，去激动他们来为你而活的那样的去自我节制他们的怒气，那样的去管教他们的孩子啊，自己呢不用生气啊，自己呢就是平静安稳的去对孩子照你圣经之道来执行那样。主啊，真的求你怜悯你这些基督徒的父母亲，这些你的儿女们，他们现在做父母亲做得挺辛苦的，求主施恩怜悯，让他们真的能够照你圣经的教训用你的真理的爱，用你那种坚韧的爱来仗打儿子，来管教儿子，来把儿子真的是用诸般的智慧完完全全引到基督的台前，让我们的下一代真的是比我们这一代更爱主，更侍奉你，更认识你，更靠近你，更亲近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